大家好，主日蒙恩。新冠疫情泛滥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不仅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也沉重打击了全球的经济。很多公司机构关闭，很多人失业，生活陷入困境。但是我们总会、加拿大国家浸信联会以及美国的姐妹联会、美南浸信会，他们的奉献却不降反升，一些新的教会得到资助，在疫情期间建立起来。神学院的和一些宣教机构、培训中心也得到了资助，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宗派的各种事工，不论是在加拿大还是美国，都没有在经济上受到影响，不少服事反而更加兴旺。总会的经济充足是因为成员教会积极奉献的结果。所以神的国需要金钱，但是神国的建立不依靠金钱。耶稣基督才是教会唯一的根基，他要我们奉献金钱，使用金钱来建立他的国。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做神忠心的仆人，看看圣经是如何教导我们的。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恩主，感谢你一直都充足地供给我们的所需所用，我们不但衣食无忧，在经济上也蒙你的眷顾，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神，你要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过信心的生活。你叫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有基督才是我们坚固的保障，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主，你要我们做你忠心的管家，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就会把其他的东西都加给我们。愿我们都不断学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也追求爱人如己，你必大大的赏赐给我们，过于我们的所求所想。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5章14到46节，很多人都熟悉这段经文。主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讲的比喻是跟金钱有关的。其实在福音书上，主耶稣的教导很多都跟金钱有关。有人统计过，耶稣一共讲过38个比喻，其中16个是跟钱财和产业有关的。而整本圣经一共有2350节经文是跟金钱有关的教导，可见神是如何的看重金钱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刚才这段经文里，主耶稣没用别的事情，而是特意用对金钱的管理来教导门徒应该忠心，可见金钱对人的影响是如何的大。首先，圣经教导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主的忠心程度。第一点，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主的忠心程度。马太福音6章24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钱财会成为我们生命主权的控制者，它是基督耶稣的竞争对手，会跟神争夺我们的心。大家想一想，通常情况下，一个星期里为了赚钱，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我们要用多少时间来决定如何花钱？ 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想如何储蓄投资，而我们又花了多少时间为了奉献而祷告呢？跟钱财有关的事情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重要，所以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主耶稣深知这一点，所以他说，如果你接受我，你就要尊我为大，我才是你的主人，而不是钱财。你生命的主人只有一个，或者是我，或者是钱财，你只能二选一，两个都要不行，那是属灵上的淫乱。就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说，我跟你结婚，但我还要跟别的女人睡，正常的女人都不能同意。主说，我是祭邪的神，你归信我，我就要做你的主人，完全掌管你的生活，我要掌管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很多信耶稣的人不愿意这样，他们信主是有所保留的。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这边招了很多雇佣兵上战场，因为这是一场宗教战争，所以十字军统领坚持雇佣兵要接受禁礼以后才能上战场打仗。很多雇佣兵受禁的时候，把手中的利剑高举出水面，表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样东西是耶稣控制不了的，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战场上使用武器杀敌了。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对待钱财上也类似，只不过不那么明显。他们受洗的时候，在心中把钱包高举出水面，心里说，主啊，除了我的钱以外，你可以做我全部生命的主，至于钱嘛，我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它，就不麻烦你了。人心是属灵的战场，神和金钱在这里拼杀，争夺这里的统治权，谁占领这里，谁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而一旦掌管了人心，人生命中的大事小情就会按照统治者的意愿而成就，包括我们的职业、婚姻、家庭、工作等各个方面。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先是心里贪爱钱财，然后就采取行动追求钱财，然后苦日就来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就是对钱财忠心的后果，带来的是灾祸。只有单单追求服侍主耶稣，才能获得福气，属天的平安喜乐。所以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的，它决定了我们对主的忠心程度，这是神非常看重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我们要在全部的钱财上对神忠心。我们要在全部钱财上对神忠心。历代志上29:11-12，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神治理万物，赐给他喜悦的人尊荣强盛。圣经中这样的经文太多了，诗篇24:1，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利未记25:23，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哈该书2:8，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诗篇50:10，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哥罗西书1:17，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神不但拥有世上一切财物的所有权，也具有他们的统治权。神决定谁什么时候拥有什么，谁什么时候失去什么。神让约伯在一天之内，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遭灾而死，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都被抢走。然后神也再次赐给约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并且牲畜加倍。钱财只是当我们在世的时候供我们使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只是神钱财的管家，需要按照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为神管理神的产业，就像是马太福音25里提到的仆人一样。所以我们不能挥霍浪费钱财。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讲了这样一件事儿：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随便浪费东西，就会被别人知道，就会给别人造成不好的印象。当然神肯定知道了，神会在某个时候撤销我们管理财务的权利。有一个商人由于经营有道，在短短的3年内赚了很多钱，然后就开始挥霍。2年以后，他对自己办公室的员工说，自己经济紧张，现在需要每个人都节约。但是不久他又外出度假，花了不少钱，然后又花了一笔钱把办公室装修一新。当他再次外出度假的时候，他的员工们在他焕然一新的办公室里声讨他挥霍无度的消费习惯。大家曾经高涨的工作热情都降到了冰点，好几个人都想离开他的公司。那以后他的生意越来越差，终于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当我们不珍惜神的托付，浪费神放在我们手中的钱财时，神就不会更多的把他们加给我们了。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我们要在奉献上对神忠心。我们要在奉献上对神忠心。圣经教导我们要向神奉献。旧约时代，神命令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按照11的原则奉献，也就是把自己所得的1/10献给神。利未记27:30，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1/10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32，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地10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仅仅对普通的以色列人，神也要服侍他的神职人员利未人奉献。在民数记18里说，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所取的1/10，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1/10中取1/10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奉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将治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你们从其中将治好的举起，这就算为你们场上的粮，又如酒榨的酒，你们和你们家属随处可以吃，这原是你们的赏赐， 是酬你们在会幕里办事的劳。列位人供职会幕，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十分之一都奉献上来以后，利未人再从这些奉献中将其中的十分之一献上。这个十一奉献实际上是为了办神会幕里的事情。其实旧约里还有另外两种十一奉献，一种是从剩下的十分之九，也就是90%里再取十分之一，作为在神面前圣餐宴会的饮食需要。比如说在申命记12:5-9、14:22-27都讲到了，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回去再仔细研究。另一种是将之后剩下的81%的财物每3年再奉献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为慈善的用途，来帮助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以及外地人孤儿寡妇等人。这些呢也是在申命记在14:28-29，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认真研究。这样算下来，其实以色列人一共要奉献出自己全部所得的22%，而不是10%。那10%是单给神在会幕里来服侍的。新约时代，货币成了主要的流通方式。教会对于信徒奉献的教导是，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奉献用来做什么呢？首先，供应传道人的生活需要，其次，帮助教会中生活穷困的信徒，第三，资助其他有缺乏的教会，第四，支持其他福音组织或者是宣教的工作。神要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他缺乏，神是个灵，他不需要吃喝穿住，并且全世界的东西都是他的，他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用什么，不需要跟我们说。那么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呢？首先，神要训练我们单单敬拜他。既然钱财跟神争夺我们的心，神就要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表明自己的态度，到底选择谁，钱财还是神？到底谁重要，钱财还是神？到底谁在谁之上，钱财还是神？如果在我们心里神的分量高过钱财，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一部分钱财交出来献给神，真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的行动反映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把神的敌人交出去，就证明了我们愿意单单敬拜神。顺便说一下，在很多人心里，神并不只有钱财一个敌人，神的敌人可能还包括工作、名誉、成就、享乐等等。但是其他的敌人常常是扎根于钱财的，所以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可以在人心里建立更多虚假的偶像，更多神的敌人。所以神要通过奉献来训练我们单单的敬拜他。其次，奉献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在今天读经的经文，耶稣夸奖那两位忠心的仆人的时候，他说，马太福音25:21，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当我们忠心地处理神托付给我们的钱财时，就可以享受与主更亲密更知心的友情。有人说，主耶稣常常让一个人去做一件他自己正需要被教导的事，钱财方面正是这样。 当一个对钱财有着错误态度，处理钱财违反圣经教导的人，学会了按照圣经的原则处理钱财时，他就会发现他和神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变。遵行神的理财原则，使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更加亲密。第三，奉献造就我们的品格。大卫·麦克康诺在他的著作《金钱决定性的试验》一书当中讲过这么一段话：金钱是尘世中最普通的东西，却关系着不寻常与永世的后果。虽然人们一点不觉得，但是钱会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就在钱财的获得、储存、使用、给予和计算等过程中，按照其对金钱的处理方式不同，钱对他的拥有者来说可能是祝福，也可能是咒诅。不是人做钱的主人，就是钱做人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会拿它、用它作为试金石来检验人们的生命，并用它作为一个工具塑造人们成为他自己的样式。从全部圣经来看，一个人品格的发展与他怎样管理钱财息息相关。钱财是我们真实品格的精确指标。有一种说法叫钱会说话，事实的确如此。检查一个人的支票簿和信用卡消费清单，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品性的各个方面，因为我们会把钱花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第四，通过奉献，我们学习更好的服侍和生活。当我们照着神的教导看待金钱，并遵循神的奉献原则奉献时，我们就能够摆脱贫穷和缺乏，并更加明智地花钱储蓄，甚至为神的国奉献更多。在我开始建立这间教会之前，我的奉献是很差的。我是这样处理奉献的：每个月拿到了奉献之后，先扣除基本的生活花费，房租、饮食费用、电费、上网费、电话费、汽车保险费、汽油费、杂物费，然后把剩下的按照一定的比例献给神。如果前面的费用不够，那就不奉献了。这种奉献方式我觉得天经地义，毕竟如果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保证不了，怎么还能谈奉献给神呢？但是这种看似合理的奉献方式带来的后果是，我长期处于经济压力中，总是感到钱不够花，入不敷出。我在神院读书的时候，同时还打工，并在教会里实习，神还经常感动认识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资助我，所以我是有一定收入的。但我很少奉献，我觉得自己不够，觉得我在神院读书把所有的都献上了，不需要再奉献了。于是我就经历了钱财的缺乏，好几次神院的学费都没钱交，我想是不是应该暂停学业，花更多时间打工赚钱。那段时间我常常失眠，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我本来相信是神带领我进神院学习的，但又疑惑起来，想这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改主意了。当时并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奉献，神让我经历磨难，给我功课学。马拉基书三章八到九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基督徒受苦 首先要省察自己，是不是由于我们犯罪受苦，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教导而没有遵行神的命令而受苦，还是我们明知故犯被管教，因此想少受苦多蒙福，我们需要听到，认真学习圣经，常常跟神祷告交流，需要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当时我知道是自己不奉献受苦，所以想、当时我是不知道自己不奉献受苦，所以想应该提高专业技能，找更好的工作，多赚钱才能解决问题。感谢神阻止我走那条道。通过建立我们这间教会，神让我知道我的问题是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奉献，于是我就开始遵从神的旨意，操练信心，学习奉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奉献呢？首先，第一，奉献应该是最先考虑的，奉献应该是最先考虑的。箴言三章九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我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一拿到收入就要把奉献的那部分先拿出来准备好给神，这帮助我们记住基督是在一切之上。我们要培养基督在生活中是首位的观念，克服想把应该奉献的那一部分钱花在自己身上的欲望。以前还有人问我，想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我是应该税前奉献十分之一啊，还是税后十分之一奉献呢？我也问过一位我很尊敬的牧师同样的问题，他开玩笑反问我，你是想让神在税前祝福你啊，还是税后祝福你啊？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所有的全都是神给的，我们不要跟神斤斤计较，我们给的多讨神的喜悦，神祝福的也多，神不需要钱，神有的是钱。金钱是神用来操练我们信心的工具，金钱是神用来塑造我们品格的工具。第二点，奉献应该是按时的，奉献应该是按时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我们拿工资不是一年一次，通常是两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正常的生活。我们奉献也是这样，应该养成按时的习惯，最好就是只要我们获得收入就拿出一部分奉献。这里保罗教导信徒每个主日都奉献，也就是一周一次，这更加适合当时的文化。按时奉献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的亲近神，经常的领受神的恩典。第三，奉献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应该是甘心乐意的。我们奉献时的心态应该是高高兴兴的，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奉献首先是为自己积累祝福，奉献的越多蒙的祝福越多。当然祝福并不意味着仅仅是金钱上的，其次我们的奉献也会成为别人的祝福，神的国被拓展，神的义得以成就，更多失丧的人得拯救，这是好的无比的事。第四，奉献应该避免骄傲，奉献应该避免骄傲。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神的祝福，奉献的动机就不应该是为了在人面前炫耀自己。有些信徒很有钱，奉献的多，奉献的时候心态很骄傲，觉得教会缺了我不行，甚至企图通过奉献控制教会，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犯罪，是被神厌恶的。所以我们奉献应该避免骄傲。那么圣经教导我们的第四点，关于忠心，神的托付无论多少都忠心。第四点，神的托付无论多少都忠心。今天读经的经文里，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在头一个比喻里，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去外国的主人就是耶稣预指的自己，他按照3个仆人的才干分别给了他们5000、2000和1000银子。银子可以指主给我们用来服侍他的恩赐，但也完全可以指他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当主人回来以后，他要看每个仆人是否忠心管理他的产业。他奖励领了5000又赚了5000银子的仆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他对领了2000又赚了2000的仆人所给的奖赏是完全一样的。马太福音25章23节，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不论我们领到的钱财是多是少，我们都要忠心管理，忠心使用他们，为主取得收获，满足主的心意。这正是主希望我们做的。那个领受了1000银子的仆人，根本不想用那些钱做任何讨主人喜悦的事。如果他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商人，还可以收些利息，这是稳赚不赔的，也是不费力不操心的，无论如何都比完全不用这笔钱强。可是他宁愿把钱埋在地里，也不愿意为主人赚钱，可以说他对主人完全没有感情。这样的人跟忠诚根本不沾边，必然要受到重重的刑罚。所以马太福音25章30节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1000银子在中文圣经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这希腊原文圣经是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相当于一个普通人6000天，也就是16年多的工资。按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是3万块钱算，那就是差不多50万块，这是一大笔钱。紧接着主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 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有关审判的主题。这里的王指的就是主耶稣，绵羊山羊指的就是那些号称信耶稣的人。主告诉我们要像他一样怜悯穷人，救济穷人，而我们因此所做出的善行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天国得永生。行善是主的托付，我们应该忠心地遵从主的旨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特别需要注意一点是，行善需要使用钱财。不过对比上一个比喻最后提到的那个领受了一他连德银子，也就是50万块钱的仆人来说，个人行善的付出肯定没那么多。一个人如果只给人提供饮食、穿的、住的地方，肯定不需要花50万块钱。也就是说，主通过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没给你那么多钱，我给有人5000两，给人2000两，给人一他连德，都是大钱，但我给你仍然有一些钱财，你应该用这些钱财行善，周济有需要的人，这样将来才能得奖赏。如果你只用这些钱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别人毫无怜悯，将来是进不了天国的。所以在主耶稣讲的这两个比喻里，按照主托付给我们金钱的数目，从大到小，神都要我们学习。无论神给我们多少钱，我们都要忠心使用，为他有收获。不过这段经文的内容非常丰富，他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个属灵的含义，也就是我们的钱财首先要归到神那里，然后才用到人身上，也就是说爱神在爱人之前。福音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个女人把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浇在了耶稣的头上，主的门徒看到了就很不高兴，说何必这么浪费呢，应该把这瓶香膏卖了，用钱周济穷人。可是耶稣却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实际是反问他们：“你们有多爱我呢？你们和穷人都是我养活的，难道我不比穷人更值得你们爱吗？”爱神应该在爱人之前，把爱人放在爱神之前是一种自私的爱，因为那其实是要满足自己心里被人怜悯的渴望。但那种怜悯难道不是只有神才能给的吗？主耶稣为了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不更值得我们怜悯吗？所以有人把应该给神的钱用于周济穷人，这是不对的。该给神的要给神，该给人的要给人，先神后人，这样才是讨神喜悦的。 才会更多的蒙祝福。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是，我们要在小事上对神忠心。我们要在小事上对神忠心。刚才在路加福音里啊，讲到主人要辞掉他那个浪费钱财的管家，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个浪费主人钱财的人，在小事上不忠心，所以被废掉了管家的身份。神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看重我们属灵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通过小事反映出来的。旧约民数记里记载，在利未支派中有三个家族，歌侠、格顺、米拉利，他们全族的人在会幕里供职服侍神。做什么呢？歌侠族的人搬运圣物，格顺族的人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的门帘等器具，米拉利族的人抬帐幕的板子、柱子等等。在常人的眼里，他们所做的都是微不足道的事，但就是这群不起眼的体力劳动者，却被神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圣经当中，千古流传。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服事无小事，都关乎忠心和圣洁。在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常常胸怀大志，要为神赢得千万灵魂，被神重用。但是时间久了，却发现越想做大事，反而越陷入繁杂的日常琐事中，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但其实神在其中却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就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100多年以前，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工程系的高材生，21岁的赋能人，骑着骡子进入中国云南腾越小镇，热血沸腾地期待着被神使用，在中国开展一番伟大的宣教事业。在华大约30年以后，赋能人回国，受邀给神学生讲课。有学生问他服侍的心得和收获，他说，刚到中国的时候，我一心希望为神做大事，后来神一再告诉我，你就是我的大事。这句话是我服侍中极大的提醒。当我们的眼目盯着大事时，不要忘记，神眼中的大事只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差派赋能人的是中国内地会，其发起人是19世纪同样在中国服侍的英国人戴德生。他有一句名言，被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像座右铭一样烂熟于心。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小事本身不过就是小事情，但是在小事上忠心可是大事一件。英文是 A little thing is a little thing, but faithfulness in little things is a great thing。 任何事只要与天国有关，就都是伟大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大小之分。钱财就更是如此，就像在圣殿中往奉献箱里投了2个小钱的穷寡妇一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神知道我们的情况，神了解我们的心，他喜悦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参与美好的敬拜，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明白真理。愿我们也能行在真理之中，以基督耶稣为根基，追求属灵生命的丰富， 懂得满足，追求公义、圣洁，与邪情私欲争斗，警戒贪心，因为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让我们不但能够将当纳的献给神，也帮扶那些生活困苦的人。神必将祝福的恩雨充沛地降下，从今时到永远都不停。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祝福，也将属天的祝福传给万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